张昭仲把陆飞卿给抱住了。陆飞卿心想啊，这就叫慈悲生祸害。我本想救他，结果他把我死死的抱住，在地下来回滚。而且陆飞卿被他抱住之后，他想叫力量挣开，这张昭仲居然用擒拿法拿住他的脉门，使得陆飞卿不得动弹。张昭仲在这左拉右扯，左手回举已经把陆飞卿遮盖在自己的身上，可是突然间他认出来这是陆飞卿。张昭仲他瞅着陆飞卿叫了一声：“师哥，是你呀，你一直待我很好，像我的亲哥哥一样，我不能让你替我呀。”想到这里，他一翻身，他把陆飞卿啊折在他的身下了。这些个狼过来了，伸出了那锋利的爪子往他们身上扑，有两只狼猛咬张昭仲的后背。站在这个沙城上边的大家伙一起惊呼啊，文泰来跟于于同两个人双双的就蹦下来了。文泰来手中拿着单刀，气就咔嚓连劈带砍劈死了几条狼，把那些个狼吓得往后一退，退出很远去，呲着牙瞪着眼睛瞅着文泰来，那个意思觉得这个小子真厉害。于于同呢，他从徐天红的手里边接过来一把钢刀，当于于同跳到地下的时候，他瞅着张昭仲的后背，心里在想：今天还得我亲手为我的师父报仇。这刀尖对准了张昭仲的肩头下部，其实这就是心脏的部位啊，从后背看是这样的。他一刀恶狠狠的就捅进去了，哎，这一刀捅进去，就听见张昭仲一声惨叫，抱着陆飞卿的手他松开了。这个时候群雄已经把长绳子放下来了，先是把陆飞卿和于于同拽上去，随后呢又把文泰来拽上去。再看下面的时候，就看这一群恶狼已经扑在了张昭仲的尸体上，乱咬乱嚼，呜嗷的乱叫。大家伙瞅着这个景象，心里边不免的蹦蹦的乱跳，一时谁都说不出话来。想到刚才的凶险，没有一个这心里边不紧张的。隔了老半天，这骆宾就说了：“陆伯伯，您的白龙剑可没拿上来呀，这太可惜了。”袁世萧在旁边说了：“嘿，甭着急，再过一两个月呀，这沙城里边的恶狼全死光了，嘿，到时候就捡上来了。现在我们先走吧。”陆飞卿瞅着张昭仲被这恶狼给撕碎了，他垂泪不语。他在想：人呐，人呐，认识一个人是那样的不容易。他想起张昭仲小时候跟他一起学艺时候那个样子，又看到刚才张昭仲变成这个样子，这真是应了俗语所说的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大家伙就撤离了这个地方了。到了傍晚扎营之后，陈家洛对师傅就说了跟乾隆数次见面的经过。袁世萧听了原委曲折，感到很惊异，他从怀里边就摸出一个黄布包来递给他了：“今年春天呐，你的义父差常氏兄弟前来，把这个布包呢让我收着，说是有两件非常要紧的东西。 他们没说是什么东西，我呢，从来也没有打开来看过。恐怕皇帝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陈家老师，是啊，一定是这个。义父既然有一命，徒儿我就打开来瞧瞧吧。当时陈家洛解开了布包，一看里头用这个油纸密密的裹了三层，这油纸里头有两封信，年深日久了，这个纸的颜色都已经变黄了，信封上并没有什么字迹。陈家洛抽出了第一个信封中的信纸，一看这信签上写了两行字：是关先生足下，请将你刚生的儿子交来人抱来给我一看可也。下面签的是拥底两个字，笔致圆润，这字迹却有点潦草，另外盖着一颗朱红的洋文小章，这章上刻的是四时悠游。袁世萧看完了不明白，就问陈家洛：这信什么意思啊？啊，有什么用啊？你义父把这玩意儿看得这么要紧？陈家洛说：这个信呐，这是雍正皇帝写的。袁世萧一听：你怎么知道？陈家洛说：徒儿家里边清廷皇帝的赐书很多呀，康熙的、雍正的、乾隆的都有啊，因此我认识他们的笔迹。袁世萧一听就笑了：哈哈哈哈，哦，这就是雍正皇帝的笔迹呀、啊、你瞧他这两笔字儿写的还赶不上我呢。哎呦，这个字儿也写的粗俗，用词也比较浅显呢。陈家洛说：师父，徒儿曾经见过他在先父的奏折上写的批文，那个批文写的词儿啊也比较简单，有的那个批文上就写知道了亲赐，要是提到他不喜欢的人呢，他有时候就这么批：此人乃大花脸也，要小心防他亲赐。袁世萧一听：哈哈哈哈，这是皇上说的话吗？啊，怎么还有大花脸呢？我看他自己就是大花脸。哎呀，真是得小心防着他。接着就又问了：这个信是雍正所写的，那有什么了不起呀？陈家洛说：他写这个信的时候啊，他还没做皇帝呢。哦，你怎么知道？陈家洛说：您看呢，他下边署名是拥底两个字，那就是他做贝勒的时候那个府地，所以他这么写。而且要是他做了皇帝呢，就不会称先父为先生了，图章上这四个字呢表明他无心帝位，就求悠游岁月，这个四是表示他是四阿哥。袁世萧听到这里点了点头。陈家洛扳着这个手指头就计算年月。哎呀，雍正还没做皇帝，那个时候我当然就还没有生啊，二哥也没有生，姐姐是这个时候生的，可是信上写着你刚生的儿子。想到文泰来在地道中所说的话，以及乾隆的种种神情，嘿，这正是绝好的证据。袁世萧说：怎么是证据呢？陈家洛说：雍正啊，把我的大哥抱去了，抱回来的却是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我的大姐，后来嫁给了常熟蒋阁老的，其实呢是雍正所生的公主，我真正的大哥现在坐着皇帝呢。 袁世萧一听，坐着皇帝呢，怎么就是那乾隆吗？陈家洛点了点头，对了，就是他。接着就看他抽出来第二封信，他一看这个字迹，不由得一阵心酸，眼泪下来了。袁世萧一看，怎么回事？怎么掉眼泪了？陈家洛说，这封信这是先母的亲笔呀。是吗？是的，千真万确呀。陈家洛擦去了眼泪，把这信纸铺开，就念起来了：停歌会见，你我缘尽今生，命薄运乖，夫妇何言？予所日夜耿耿者，吾哥以顶天立地之英雄，乃深受我累，不容于师门。我生三子，一居深宫，一持大漠，日夕所伴之二儿，庸愚顽劣，令人深伤。三观聪颖，得脱名师，愚虽爱之念之，然不虑也。大观不知以己身世，俨然而为胡弟。廷哥，廷哥，汝能为我点化之乎？北左屯有殷红朱记一块，以此为证，自当入信。与经历日衰，朝思夕梦，皆为少年时与哥共处之情景。上天垂怜，来生而后，当生生世世为眷属也。妹朝生守起。陈家洛看完了这封信，感到很惊讶。师父，这信上的廷哥，难道就是我的义父吗？袁世萧听到这里，有点黯然神伤。唉，可不是嘛，他幼年的时候跟你的母亲互有情谊呀。后来天不遂人愿，拆散了鸳鸯，因此他终生再没有娶妻。陈家洛说，我妈妈当年为什么要义父带我出来呢？为什么又让我当义父是我的亲生爸爸一样呢？袁世萧说，我虽然跟你的义父是知交，可是也只知道他因为坏了少林派的门规，被赶出师门。这等的耻辱之事，他自己是不说的，别人也不好相问呐。不过我信得过，他是响当当的好汉子，一生一世做事光明磊落，绝不会做亏心之事的。他说到这里，这袁世萧若有所悟，突然一拍大腿：嘿，当年呐，他被赶出少林呐，我料定他一定是遭了不薄之冤。后来他曾经邀集武林同道，要上少林寺找掌门人去评理去，差一点就酿成了武林中的一件大风波呀。后来你的义父他尽力的分说，他说呀，是他自己不好，是他罪有应得，这才最后算拉倒了。但是我直到今天，我还是不信他能做出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呢。除非少林寺的和尚们另有些古怪的规矩，那我就不知道了。说到这里， 看来这个袁世萧还满脸的怒气。陈家洛就说了，师父，我义父的事儿您就只知道这么点吗？袁世萧说，他被赶出师门之后隐居了数年，后来首创红花会，终于轰轰烈烈的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来。陈家洛呀是想问他自己的身世，可是这个袁世萧呢翻来覆去的就说当年他的义父于万庭怎么样子暴打不平，就老讲这些个事儿。陈家洛就又问了，义父和我妈妈为什么要弟子离开家里，师父可知道吗？袁世萧听到这里气愤地说，哼，我邀集了人手要给你义父出头，给他评评理，到头来呢他忽然把这过错全揽到自个儿身上了。他这么一来啊，就等于给我们大伙脑袋上浇了一盆凉水。这么一来，你说我这个脸往哪放？我一看你自个儿都不着急，我着什么急呀？拉走吧。所以打那儿我就把他的事儿啊放下不管了。后来呢他把你送来了，他送来了让我教你，那我就教你吧，我就教你武艺，总算是对得起朋友。陈家洛知道再这么问呢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了。陈家洛心想，图谋汉家光复关键在于大哥的身世啊，中间只要是稍有错失那就前功尽废，这个事儿得怎么能弄明白呢？我得先到福建少林寺走一趟，探问明白这个雍正当时是怎么样换掉的孩子。他本来早有儿子，我大哥明明是汉人，这雍正为什么让他继任皇位呢？在那儿总可以问到一些端倪。当下陈家洛对师傅就说了，他一说自己这个想法，袁世萧一听，哎，不错，你到那儿问个仔细也好，就把这个老和尚古怪他不愿意跟你说。陈家洛说，到那儿我们相机行事也就是了。师徒两个谈论了一会儿，陈家洛详述在御风中学到的这个武功主要是在于庖丁解牛那一番解释，看到对方武功中的空隙破绽，这个牛刀就可以搁在无筋无骨之处，自然虽宰牵牛而刀不损。袁世萧听到这里也觉得这是个道理，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在这比划，按着书上所说的这个道理。这一比划呀，陈家洛更有所悟，真是悟到了不少精妙之处啊。哎呦，一谈到这武功了，这袁世萧精神头就来了，师徒二人谈得兴起，走出大帐，一边说一边练，不觉得天色已白，这才尽兴。袁世萧就说了，那两个回人姑娘人品都好啊，你到底想要哪个呀？陈家洛说，汉朝的时候霍去病曾经说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弟子也是这个意思。袁世萧点了点头，小子很有志气，很有志气，我去对双英说，免得他们呢再怪我教了个坏徒弟。说完这句话，袁世萧很有点得意。陈家洛一听说，师父，陈老前辈他们说弟子什么不好啊？袁世萧一听就笑了，哎，没什么，他们呢怪你喜新厌旧，见了妹妹忘了姐姐，哎，其实啊这姐俩都好，哎，其实你们三个人在一起呢，我觉得哎呀没什么。陈家洛回想起双英那天晚上不告而别，而且在沙子上留下了八个大字， 哦，原来这里边包含着这一层意思，心里边有点后怕，心想，要不是这二位心里边有点宽容，说不定我们睡着了，他们俩就把我们宰了。第二天，陈家洛告知群雄，要去福建少林寺走一趟，当下和袁世萧、天山双鹰、霍青铜姐妹作别。这香香公主是依依不舍呀，陈家洛的心里边很难受，这一别不知道何日再能相见。如能够得到上天的佑护，大功告成，将来自然是有重逢之日啊，否则众兄弟埋骨中土，恐怕就再也不能回到回部来了。霍青铜呢，远远送出一程，自然也是柔肠百结，黯然身上。尽管这样，他还劝自己的妹妹回去，香香公主就是不答应。陈家洛此时可硬起心肠，跟香香公主说，你跟姐姐去吧。香香公主眼泪下来了，你一定要回来呀。陈家洛点了点头。香香公主说，你十年不回来，我等你十年，一辈子不回来，我就等你一辈子。陈家洛此时想送件东西给他，以为去日之思，伸手在这口袋里边一摸，他就摸着了。摸着什么了？乾隆在海滩上所赠给他的那块温玉。他把这块温玉取出来放在香香公主的手中，低声跟她说，你见到这块玉就如同见到我一样啊。香香公主含着眼泪把这块玉接了，向陈家洛说，我一定要见你，就算是死也是要见了你再死。陈家洛一听这句话，哎，分别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不吉利。